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可以一起来颂赞高声颂赞主，也能够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有大能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乃是神极大的恩典。今天讲的这个复活的能力啊，我们啊借着今天的诗歌，我们看见这个创造的奇功啊，神创造了万有，在他创造中间，他预定一件美事，就是我们所有被他造的这些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被造的，也就是说他的圣洁公义能够彰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啊，这样的能力啊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因此啊我们啊看我们自己，我们发觉我们很有限，但是神要我们看到的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复活的能力可以复辟我们，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让我们属天的眼睛能够开启，得以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众圣徒中间所要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跟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要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感谢主，这个浩大的能力今天临到了我们每一位，今天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能力可以靠着我们顺服他，因着我们信靠他而能够成就。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你圣宝座的面前，求主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敬拜中间得以听见你自己向我们讲着听着所说的声音。主啊，让我们每一位生命的转变成为主我们一生的福分，也让我们不但蒙福直到永远，而且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是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是一位信心的伟人，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跟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没有一个人信主是因为我们已经非常完全了，连亚伯拉罕也不是，他信主乃是因为神算他是为义人。今天神也算我们是义人吗？我们知道这个考验，也就是说神第一个要带领我们让我们经过的这个考验乃是信心的考验，这个信心考验的成败就在我们是否能够认识真神，认识上帝。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上帝不是我们随便可以指使他的，上帝他是有极大的智慧，并非我们一样。上帝他决定了什么事情，他宣告了以后绝不改变。上帝他有一些事情他藏在那个隐秘处，不是你我所能够理解的，但是这一位上帝他却决定有一些的事情要你我来参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如果真正站在一个对的一个地位，你就一定会蒙福，如果你站错的地位，你站在审判上帝的地位，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形。弟兄姐妹，这个是亚伯拉罕他一生中间所学到的功课。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经过很多的考验的。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有这么一个人，神呼召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乡，那个家乡是一个非常文明很高而且物质生活非常享受的地方，而且能够受到各样的保护人的尊重，而且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也就是他那个加勒底的乌尔，这个是叫巴比伦的大城，也就是说到启示录以后我们看见整个人类他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个巴比伦，被升到高天，他在巴比伦就是巴别塔的地方，人自己要建塔要张扬自己的名声，这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最高点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寄居的地方，但是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是一个让人混乱的地方，让人淫乱的地方，让人不能够敬畏神的地方，因此神呼召他出来离开这个地方。神把他带出来以后，事先就告诉他说，你要去的地方我会引领你，指引你的地，你要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而且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名非常高大的一位啊。当时神对他的应许就是说，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啊，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时候地上还没有万族，那个时候是在距今日4200年前。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蒙了神的祝福，神告诉他一件事情，世上这么多人，我拣选你一个，我拣选你一个，让全世界的万族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因着你而得到福分。亚伯拉罕他就凭着信心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就出去了，他就去到一个地方，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呢？啊，就是到了一个神向他显现，他就居住了哈南这个地方，等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他很软弱的时间，因为他的父亲还在，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父家啊，要告诉他你离开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人来看你要去的地方却是你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你，你走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亚伯拉罕当然他也愿意，但是他的父亲他呢就不太愿意，于是走到一半就往北走，走到了哈南这个地方啊，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一直等到他的父亲过世了以后，神再度向他显现，告诉他说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到了。哈南是一个拜月神的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的父亲跟随着啊这个神的指示出来，但是走了一半就不肯再往前面去。你知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走了一半我们就走不下去，我们走了一半我们就很容易的跟我们那个亲人或者人体贴我们的说何必这样呢，啊，何必那么辛苦呢，啊，那我们就啊这个妥协了，我们一妥协就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安居在哈南。哈南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一切都变为流荡而且变为无用的地方啊，因此亚伯拉罕先前的那些岁数一直到出哈南的日子没有什么记载。弟兄姐妹，我也许你我的生命中间有一些的年日是神不纪念的，神说我不记得了，最好不要记得。我说哎呀，你记得那些是啊浪费的时间，是羞愧的时间啊，是我们也不想别人知道的时间。主啊，如果你能够做一件好事，就是啊让我到天上的时候这些都不见了啊，只有好的地方，对不对？你们啊，交朋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把好的一面拿出来给人家看啊？你去公司面谈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把最好的拿给人家看啊？有别人就告诉他说：“我有这个很多的缺点，你们要不要用我？”人家说我们公司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还不需要这样的人啊。所以因此我们都是把好的一面拿出来啊。今天神在圣经中间不是如此，他把每一个人软弱都带出来。好，我们先看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考验，他要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他离开了这个地方，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他以后，那他要继续往前面去就遇见了一个挑战，就是每一次选择的时候他要选择亲近神呢还是远离神。弟兄姐妹，要亲近神是不容易的，是很辛苦的。他到了一个地方啊，他就足坛，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哦，请一个人啊帮我们去啊修一修，然后付他一点钱就可以了。那个坛是要用石头要搬的，要搬到一个高的地方，那个石头要搬上坡是不容易的，而且把坛煮好了以后还要献祭，还要让他自己啊这个啊参与在这件事情上面，把他心爱的牛羊要献在其中啊，这是当亚伯拉罕他要献祭来到神的面前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啊。神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呢？啊，带到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在摩利亚的橡树那里啊。圣经上面讲到了这些，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不多讲啊。这个示剑乃是说肩膀有能力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带他到这个地方就告诉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亲近我，在这个地方献祭，你不但有能力而且有教导。摩利的橡树就是教导的意思，有神的话，所以他是一点也不惧怕。他为什么有信心？是因为神保守他。弟兄姐妹记得，今天我们为什么有信心慢慢跟随主，是因为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能力。如果神的话不与你同在，神的能力没有覆庇你，你不可能继续走这条天路，你一定半途而废，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委屈，你就不想再跟随下去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跟随到底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的祝福。因此他在那个地方筑了这样的一个坛，然后他又后来迁到伯特利的山啊，在那边东边的山，在那边自搭帐篷，一边是埃，一边是伯特利。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 哀是什么意思呢？哀乃是说这个是荒场荒废的地方。因此我们今天如果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你仔细的来思想，有多少的日子是荒废掉了，有多少日子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神就把他的智慧、能力、喜乐、平安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经历他，经历他自己的保守，经历他的看顾。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真的，他告诉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已经很疲倦很疲倦，因此我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刚好错了，如果我们很疲倦，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便能让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刚才讲到这一个创造，的确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事情。神他相信我们，相信他能够做什么呢？他创造，我们相信。因为为什么？因为创造奇功都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见天空所陈列的这些月亮星宿，我们就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们。原来我们看见这些精巧的一些设计，我们就看见我们是很卑微的，神还顾念我们。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亚伯拉罕是使相信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没有就凭神的话说有就有，说立就立，命立就立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神还是远远超过这些的。原来在创造以外，神还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计划远远大过创造的计划。你晓得这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啊，有一些是刚刚要学校要毕业了，也许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要毕业了，现在也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难找到工作，他们都要有经验的人啊，就做得很好的人啊。有经验的人如果啊，这个公司都要有经验，那没有经验的人到哪里去找第一个工作呢？啊，这个是很难，这个找到这个一个好的公司愿意栽培这个新的人。好，这个第一。第二个啊，你如果想到，你说这个工作啊，我是不是第一次，我很有经验，但是我每一次做的都失败，每一次做的都给公司很大的亏损。你觉得你去面谈的时候，你告诉他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请你雇我吧，他会不会雇你？不会。神会不会雇你？ Yes。 神会不会雇你？ Yes。 是的，神会说呀，你们已经失败了，你们已经完全堕落，你们软弱了，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给你们再一次的机会。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都再一次的机会，只等到有一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的机会了。而我不是只是讲的得救，我乃是讲了我们每一天侍奉神都是如此。神给我们机会，神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做一个忠心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人。因为神他顾念我们，神看我们跟人看人不一样，神有的时候要需要看见我们这个人很软弱很跌倒啊，那还愿意依靠他仰望他，他把我们拯救出来，从淤泥里面拯救出来，提拔出来，从啊，把我们让我们升到与他本国的王子同座。今天神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亚伯拉罕他要经过的信心的考验。在他走走走他也失败，他失败到什么地步？他把他的妻子要卖掉了，你没有听错，他把他的妻子两度卖掉，不是一次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他信心的伟人是这么样的一个信心话，那我们看看还是不要跟随这个路走哈。还不信主的话还不会把太太给卖掉啊，如果不行的时候把太太都给卖掉，那怎么行呢？啊，弟兄姐妹，你要晓得亚伯拉罕他是一位愿意为神的缘故要付代价的人，他先前付了很大的代价，他愿意跟随主走，所以他走的这个路跟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你如果真正知道亚伯拉罕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你就不会取笑他。你要晓得他走到那个地方，他照他的估计，人一定会把他杀死，把他太太抢去的，但是他愿意跟随主，愿意走这条路。等到事情真正来临的时候，他紧张了，他害怕了，他就说，哦，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妹妹啊！然后跟莎拉说，你就告诉人家你是我妹妹，免得啊我被杀死了，你这样做就是恩待我了。你看他还求他的太太说，说谎吧，说谎吧，赶快说一点谎。你知道今天很多人说什么叫说谎，以为说的全是错的就是谎，不是的，说的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也就是说谎。而且这个谎是更大的谎，是更不真实的，一方面又让人信任你，一方面你根本就是假的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跌倒，但是我们不敢说，为什么？一说出来以后人家都不认识你了啊，人家都弃绝你了 啊，今我也有一些人来啊，跟我有一些啊婚姻上面的啊一些啊陪谈啊，我不会告诉你们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们，你们认识他不认识他或中国人什么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们都很怕别人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啊，他们里面啊的软弱，他们的哭泣，他们真正在神面前的那种光景，他们很怕人知道啊，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晓得神完全的认识我们，而且他告诉我们他仍然爱我们，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行他就把我们丢弃啊。所以啊，保罗常说啊，他讲到他的难处的时候，他讲我是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对不对？心里啊作难啊，却不致失望啊，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是在他的里面，耶稣基督就是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所以了解吗？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这一个人是 the earthen vessel。 瓦器是什么意思？瓦器乃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属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会跌倒，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很后悔很羞愧，但是神他要把我们扶起来，继续不断带领我们。有一些的人说我很好，我没有那些人的那些问题啊。今天我们主日学里面也讲了，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别人那些问题你就比别人高。实际上来说啊，我们知道神看我们这些人软弱，就给你很好的环境，让你不遭受试探引诱啊，保守你，因为这个试探引诱一来到神，你早就跌倒了啊。因此我们去不要去笑别人，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中间有一些属灵的人，如果他跌倒了，如果他有一些的软弱，如果他发脾气了，如果他贪爱世界，如果他去啊投资了一些他今天哦、啊、这个损失很惨重，你不要去笑他，你不要以为啊你会比他好，因为这个试探引诱没有临到你的时候你不知道啊。我们都要很谦卑的来到神的圣宝座的面前，我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就可以得医治。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这样信心经过这样考验以后，神的祝福就临到他。好，我们看第二点。亚伯拉罕，神说我算你是一个义人。你看如果有这么多的软弱，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神说你是义人，那神就不公义了。他并不是义人，神并不是说他是个义人，神告诉他说我算你是一个义人。哎，你们中间说哦，原来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还讲了说啊，他说神不算为有罪的人有福了。你知道这是谁讲的啊？保罗他讲大卫王。为什么大卫要说神不算为有罪的人有福了？因为大卫是在犯罪，这是滔天大罪啊，他这个是哦，这个犯罪是啊，说谎、杀人、奸淫，他全犯了啊，这样贪婪他全犯了。犯完了以后，然后神跟他说你没有罪，不能啊，神不能说他没有罪，他的确是有罪。神告诉他说你的过犯在我的面前，你知道，他就说你审判我的时候我是应该死的，我是应该审判的，我是该死的人。当先知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你是该死的，他说对，我就是该死的，然后他就错了，他说承认他错了，但是神说我赦免你的罪，他就写了诗篇51篇。他就说你审判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是清明的，你是正直的，你审判我是应该的。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我们做错事情以后求神来处罚我们，求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还是我们永远不认罪，我们就是中国人说的这个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啊。现在大家不用，因为有压力锅煮一煮，还一压的话你就煮软了，但是也不能吃吧，我不晓得，可能广东人说可以吃啊。啊，我们晓得我们不认罪，我们怎么样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不认罪。为什么不认罪呢？啊，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神告诉我们说我是算你为义人，我们一怕一认罪了以后，那从此就抬不起头来了啊。弟兄姐妹，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因靠行律法而称义，因为所有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只有一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义的，他是完全公义正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事，完完全全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神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而且神的要求乃是他自己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道成肉身来显明给我们看的。如果他没有来，你也可以说我比别人都好很多，但是他来了，他来了，他用什么呢？他用死里复活的能力来显明。这个死里复活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呢？ 亚伯拉罕他只是相信这个神是能够让死人复活。你知道他怎么相信呢？他相信神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必极其繁多，而且不是啊，这个你的仆人，也不是以斯玛利啊，那下降生的，乃是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但是以撒，神让他献在坛上，要献给耶和华。亚伯拉罕走了三天在旷野里面，他为什么走三天呢？他走三天还有机会说，主啊，这一定听错了，我你们也不会要这个把这个啊独生的啊儿子献上的啊。他走了三天，他还是到那个地方筑的坛，而且不但筑坛，就要这个以撒背的那个柴火啊。你晓得那个以撒不是一个孩子了，叫他童子，但是已经很大，十几岁。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有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你叫他做一点事，然后要给钱的，有没有？你不给钱，他下次不做了。啊，他去大学，他不跟你联络了啊？什么时候跟你联络？哇，疫苗来了，好高兴，一看说，哦，钱用光了，那他就告诉你了，要不然的话，他不跟你讲话了啊。他不是说不好，他不是不爱你啊，他是有太多的事情，他完全自我为中心。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就忘记天父，我们就自我为中心就好啊。什么事情哦，我们需要主啊，你怎么不垂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需要，你不知道吗？啊，弟兄姐妹，今天神不是要我们这样。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天父的事为念，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你看这个亚伯拉罕把坛筑好了，把这个儿子绑在那个坛上，然后献在这个耶和华的面前，拿起刀来要准备献祭的时候，神跟他说话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因为你没有将你自己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晓得这句话带着何等的震撼。今天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神没有把他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们。你晓得三天死里复活，亚伯拉罕三天在旷野里面行走的那三天，跟着他的那个儿子，好像失去他的儿子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要死了，他知道这个儿子要被献祭了，他知道他的问题很大，他不能跟他的太太莎拉交代，他必须要这样去做。神告诉他说，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以撒还没有长大，还没有孩子，那怎么能够让从以撒生的成为你的后裔呢？亚伯拉罕你糊涂了。亚伯拉罕没有糊涂，他知道什么事情。到了希伯来书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那一位能够从死里面让以撒复活。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今天有一些事情一过了以后，你就说，主啊，你现在来得太晚了，你现在安慰也太没有用了啊！真的是这样发生。我昨天晚上还很晚的时候还收了一个电话，也是以前我们一个姐妹的父亲，然后他在这里啊信主了，然后他现在身体情形很不好啊，发现他的癌症开始蔓延啊，那他们就非常的难过，说好多的事情都发生，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然后他说，这个几乎撑不下去了。然后有一件好的事情，我就不多讲啊，一件好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你现在也不在我们教会，也离开了啊，他去别的教会，在那边也很追求啊，他们全家也很喜乐啊，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要得荣耀，神在其中，他必会保守。今天。不是说神能不能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依靠神的缘故。如果我们依靠神，如果神医治我们，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如果神给我们延长了一些的年日，我们也感谢神，感谢神，赞美神，我们那活着的日子为主做见证，告诉人啊，不要只顾了今生的事情，还有来世的全能跟那永远的荣耀，神呼召我们要进入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一些难处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神不爱我们，忘记我们啊！今天神顾念我们，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算为义人，乃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啊！当这个柴火背在以撒这个爱子的身上的时候，就像是耶稣基督亲自背着十字架走上了山顶，他走到那里，他没有拒绝。你知道耶稣基督随时可以说我不干了，这些人太可恶了，全部灭绝，我回家了。你知道撒旦就要他做这件事情，那如果做了这件事情，你我的救恩就没有指望了。他必须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 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的鞭伤是什么鞭伤呢？啊，是被鞭打到的这个地步，人可能被打死了，然后没有人被鞭打过还上十字架，只有他又被鞭打又上十字架，因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啊，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你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也算是义人呢？而如果圣经保罗没有说，我们想说亚伯拉罕那样子献他的独生子，我怎么感谢呢？弟兄姐妹，神要的只是我们的心，神并不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受什么亏损。你我信主以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亏损的。弟兄姐妹，有人说不对啊，你讲的不对啊，我们要是为主要受苦难啊。哇，你晓得啊，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认识主，苦难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没有一个苦难是为了要把我们压伤压垮的。神告诉我们，那些苦难是为了让我们被测试而得胜，而得到冠冕，得到荣耀，得到神的称赞。神告诉我们，在永恒的基业，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些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在世上你所能想象的，你最羡慕的人所有的万倍都不能够比神要给你的。但是他不要我们忘记，不要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觉得那么样的可惜。你知道，这就是有一些人将来要咬牙切齿。我也相信到那一天的时候，有一些人会看着我就说，你都没有告诉我啊，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今天告诉你，一些苦难啊，苦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个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让我们这一个人可以被洁净，让我们这一个人可以与主联合，与主完全在他的复活的生命中间联合。这就是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愿意与主一同受苦。啊，弟兄姐妹，下周我要到东南亚去，我不能跟你们讲太多在哪里，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我为这个神要做的工作来祷告，我也相信神必然能做一些的工作，来兼顾很多很多愿意忠心追求神自己的话语，来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愿意走一条圣洁的道路，分别为圣的道路，是一条道路引人得永生的道路，不是让人偏行己路，让人自害己命，让一条路有人自以为正，自终却成为死亡之路。今天神要把这条明光的路要照出来，但这条路照出来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去做的，乃是神自己的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我们教会要参与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工作，包括对外拆船，对外一些福音事工的摆上。我感谢主，我们真是也看见啊，神带了很多人到我们的中间，带了很多可爱的啊朋友们，也带了很多追求真道的人啊。他们有一些今天啊，是主就要回去了啊。他去到纽西兰，然后一段时间看看啊他的啊这个姐妹，然后就会啊回去啊。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但认识主，而且满心的愿意跟随主。啊，他心里面的对那个真道的那种迫切，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来祷告的时候，他要坐那个 metro 过来，他坐来过来以后，他怕我们去接，有时候自己走过来。晚上回家，他有的最后几次我们去送他回去，啊，他就在 Howard 这个 University 那个地方。啊，你晓得一个女孩子啊，晚上要走，我们是不放心，但是他很喜乐，他说绝对没有问题啊，神与他同在，啊，神的确是来祝福一些愿意神算为是义人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算你是义人，算我是义人，我们是否愿意真的让我们的啊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呢？啊，神告诉我们，你必须要个人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关怀，用彼此用和平彼此互相联络，而且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我来到你们今天这个地方来向你们要求，也向你们请求恳求，你们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我们教会要复兴了，复兴的时候快到了，神在做一些奇妙的事，在我们心里面，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但是在神是真的是可能啊。昨天我所收到一个 email， 前天的礼拜五我收到一个 email， 他们告诉我们说啊，那一次真的有一个几个大学啊，他们有一些人在那边聚会啊，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啊，那我第一次来到他们的中间。那一天啊，这个郭正平啊， Alice 还有 Roger 跟我一起去，我们去那里跟你们报告过，有几个人就信主了啊。这今天很高兴的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中间有三个教授啊，当天晚上信主的啊，中间那三个都已经受洗了，感谢主，赞美神啊！还有好几个，那一天我们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跟他们讲了。我们说这个人啊，他那么样的渴慕，我们都没有时间跟他们讲。感谢赞美主，他们说那个信上面说他们也都信主了，感谢主。好，三天前我也有一机会，好，我们啊有啊江源姐妹，她有一个朋友，她哦希望我们去看她一下。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就去带着祷告的心去到那里。我说怎么办呢？啊，这样一个生病的一个弟兄啊，一个姐妹啊，那也有很多人为她祷告。结果那个祷告中间也有不信主的啊，他们也很关怀。后来我去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病了啊，有的人很关怀你，但是你这个病如果需要的是开刀，如你人家给你吃鸡汤好不好？好，很安慰。有一个人给你按摩一下好不好？也很好。有一个人讲故事给你听好不好？也很好。但是你需要的不是这些，这些帮助但是不是最需要的，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我跟他讲完以后，我说我悔改，你也悔改。我说我为什么悔改？因为我传道没有能力。我那天人施主把那本书退过来啊，他在图书馆借的，宋尚杰的《灵力极光》啊，沈荣斋牧师那时候送给我的。我看到沈牧师已经归回天家了，他以前就住在这个Bethany 啊。结果这一天我接到这本书，神这里就说带过去。我心想是把这个书带过去，他还没信主了，看这些有什么用啊？原来宋尚杰他在传道让人悔改以后，他几千人这疾病得医治，当场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就发生。当时我们今天我就告诉他说，今天不是只有你悔改，因为你不认识神，你没有听过，你悔改的罪还小一点，我们都要悔改，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能力，我们今天只能拿别人的书给你看，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够为人祷告的时候，人家就得医治呢？啊，弟兄姐妹，我也可以不瞒你说，啊，在我一生中间的服事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都是神做的，跟我们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不算什么，但是神算我们是义人，神也可以算你是义人。我们中间有人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好多的事情发生，如果通通写下来的时候要写好几本书了啊！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不在意，我们都不管，我们尽管让他这些事情就全部过去啊。到有一天主会找我们说，你忘记了，要从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就是我的见证。我们有没有做为主做见证？真的那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听完了以后都决志接受主。我自己很诧异，我说主啊，感谢你。然后他们说啊，这周不能来，下周要来。我说感谢主啊，他要来敬拜啊，敬拜赞美主啊。神继续在我们的中间做事，他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最后我告诉你们，这个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上周三有一个地方就是无花果树之家，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地方叫这边有一些老人住在一个老人院，这是无花果树之家啊。他们很早就跟我讲说，你能不能够来看我们一次，因为有个老姐妹哦，我想去认识他那边还有几个没有信主的，中间有一个是我29年前我工作的地方的那个秘书啊，他比我大20岁，所以他现在也年纪老迈了，他就是不肯听，不肯信主，都不肯，什么都不肯。我心里面也是有负担，我跟师母也是为他祷告，师母常常跟我说，哎呀，你就跟他传了，要他信主啊。我说我很了解他啊，他这个是外交官的这个女儿，而且他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他就是玩世不恭，你去跟他讲他就跟你笑笑，他也不理你，也不听，也不是什么，然后就是不信。我说我不想说这次就是要跟他去讲。结果啊，我们去到那地方5天前我收到一个电话啊，这个电话啊也是 另外一个我父亲的同学的儿子啊的女儿，他就跟我讲说，你说贺阿姨，贺阿姨已经过去了，贺德荣，贺阿姨过去了。他说，我说什么时候走了？他说刚走。我说算了一下，我说我再过五天就要看到他，他就这样子走了。我打电话给他说，他也没告诉我他什么问题。你知道人生很短暂，但那一天礼拜一上个礼拜一我去到那个地方葬礼的时候，我看见他很安详的照片就在那里安详的走了。好，弟兄姐妹，一个人生是很短的，但是在其中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很热心的去传福音。那一天礼拜三他们说你还是来吧，我到那边去看的时候，他们说把他变成一个追思的一个礼拜啊。结果我们就在那边追思，那好多的人第一次来，有些人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听见见证，这个姐妹27年，每一个礼拜三，每一个礼拜三都在那个地方，只要有聚会她都在那个地方，很忠心的在那里等候主。这是无花果树之家啊，是伯大尼的地方，有一个家，是神在那里找到他自己安息之所，在地上劳苦的时候得到安慰。今天我们这个复活的能力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主，好好的把我们的一生放在恩主的手中，让他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发动，让我们能够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所有一切的污鬼邪灵都不能够攻击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你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你复活的能力吞灭了死亡。当你从复活中出来的时候，你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主啊，你宣告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你的人必活到永远。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你啊，再来的日子求主你恩待我们，在这日子以前，让我们经常披戴着主你自己的能力的外衣，为主你做见证。主，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哦，主啊，我们无法来彰显你，但是主你自己的圣灵可以透过我们无用的器皿来彰显你自己的荣美。求主用我们的教会，求主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福音大有能力推展的一个坚固的地方，然后让撒旦的营垒不能够站立，让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主啊，撒旦退后，撒旦逃跑，撒旦的国度崩溃。主啊，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你自己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